我们继续上一课所讲的反对神的永恒计划的第一种的理由，就是说呢，神有永恒计划就不符合人的自由了。我们也讲到柏拉旧的自由观，就是人的意志、人的选择是不受到外面任何的因素，包括他里面这个人的人格、人性的影响的，他甚至乎可以违背自己的人性来做自由选择的。我们说这种的自由从来就不存在过，而神的永恒的计划呢，没有跟人的理性啊、意志啊、喜好啊等等冲突的，因为人如何自由的使用他的理性啊、意志、情感等等呢，都有他的规则的，是由上帝所设立的，就是在上帝所限定的范围里面，人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理性、意志和感情。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陷入理性主义、泛神主义，或者是道家哲学，或者是唯物论，或者其他的存在主义等等的非基督教的自由观里面了。好，现在我们继续。神的永恒计划与人的有限的自由是不矛盾的。神的预知，他预先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也跟人的自由不矛盾的。不过反对上帝永恒计划的那些半柏拉旧派，就是天主教或者是阿米念的基督徒呢，他们又自称是相信神的预知的。那神的预知的意思呢，是说上帝从永恒里就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必然会成就的。那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改革中的啊。神的预知是建立在他的预定 foreordination。 God's foreknowledge is based on his foreordination。 神的预知是基于他的预定，他的预定就决定了这些事情呢必然会发生的。下面呢，我们要讲一讲阿米念主义的上帝的预知观。阿米念主义者当然他们也会说，他不相信一种按照神的预定而预知的。阿米念主义者所相信的呢，也可能就是你或者你的朋友、主内朋友们所相信的预知呢，是这样说的：上帝是预知宇宙中的事实跟事件，这些事情啊，都要看人的自由意志的，因此呢，是不决定的，就是偶然的。再说一次哈，上帝预知什么？上帝预知今天可能会下雨，可能不下雨，某某人可能信耶稣，可能不信耶稣，因为要看人的自由意志吗？啊，这种的预知，我再说一次啊，因为这个是阿米念主义的预知观，因为他不会放弃人的自由意志的，绝对的自由意志的。他就说，上帝预知事情发生，这些事情的发生也要看，也是依赖人的自由意志的，因此呢，是不是确定的 ？indeterminate， 可能这样，可能那样。那这种的预知，就是预知人的自由行动，有可能有的，上帝有可能有这种的，就是说，假如人就算在他自由中，也完全符合上帝所定的定律来使用他的自由。但是假如说上帝能够预知这些事情呢，这事情的发生完全是靠一个没有原则的意志，记得吗？我拿起笔来，没有任何的因素啊来影响的。假如神预知那种的事情呢，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意志，偶然的随意的决定，也就是说呢，这种完全不受约束的意志随时可以转方向的话呢，不论这个人的灵魂，不论这外在的因素啊，不论当时想到的动机， 假如上帝是预知一个这么的不受约束的意志要做的决定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他最多能够预知一些的可能性罢了。再来一次好、啊、很精彩的。假如啊，我们接受阿米念主义的自由意志观，就是呢不受任何约束的，刚才拿起这笔来，连我的灵魂，我这个人的存在，我的人格人性都不决定我拿起笔来，就完全偶然发生的，没有任何因素决定它。你说上帝预知的任何人，上帝或人预知这个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意志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天使、上帝可以预知这种的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做什么决定，因为反正这种自由意志不存在的。既然这种自由意志不存在，他所谓做出的决定是不可知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符合圣经的自由意志观带来的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你可以说宿命论，你可以说是完全不可知的一个深渊，明白吗？再来一次啊！假如你不接受圣经的自由意志观，圣经的自由意志观就是上帝创造人，限制人做一个有限的人，但是他有理性、有选择、有喜好、有欲望，人会做出按照他内心的本性会做出选择的。所以当人是一个罪性的时候，他做出的就是罪性的选择，他重生，他内心是重生，就做出一个重生人所能够做出的选择，这个才是真自由。假如你撇开圣经，你说不是的，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连我的人性都不决定我做什么的时候呢，这越讲越像今天的人哦。撇开人性不考虑去做选择，不恰恰就是21世纪的包括中国人的写照吗？啊，撇开人性都不讲的啊。他说这种的毫无约束的自由意志，他要做怎么样的选择？上帝可以预知吗？没有人可以预知，因为他没有任何原则的。不过那种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的意思乃是说呢，他抗拒神的主权，所以他是按照他的罪性必然的做出邪恶的决定，必定是做出背叛神的决定的。所以他没有那种心想事成的自由的，但是他不愿意，他不甘心吗？他心想事成啊，结果怎么呢？结果就是一个完全乱七八糟不受约束的人的自由意志当然不存在了哈。但这个非基督徒的世界观，他的自由意志呢是完全没有任何定律的，不受约束的，然后跑到这个世界那个外在呢又是完全是偶发的，因为没有创造主吗？都是进化的，那个原子看到最后的粒子就乱七八糟，你没有定律的吗？你看到最高最高最大又找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整个宇宙是没有定律的，自由意志又是没有定律的，你讲什么预知？知都不能知，不要说预知了。这个恰恰就是非基督徒的自由观，因为他不接受人的真自由是上帝赋予的，是有限的，但是又堕落了，所以需要重生。好，我们继续看反对上帝的永恒计划的第二个理由。这个第二个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说人们就很自然的说If all things are bound to happen as God has determined them, 假如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决定就必然发生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关心未来咯，也不需要努力的去寻找救恩了。那这个是反对的理由。现在我们来批判，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伯克夫说，这些这样讲话的人呢、啊、In the case of people who speak after that fashion,一般来说都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背叛不顺服的借口而已。他说假如上帝决定了一切，我就不用努力咯，也不用去寻找救恩咯，都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懒散、背叛的借口。 The divine decrees are not addressed to men as a rule of action and cannot be such a rule. 上帝永恒的计划并不是 像人小玉的信仰生活的规则，也不可能是，只有圣经才是吗？只有圣经才是人的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神的永恒计划不是的，所以你不能说上帝预定了一切了，所以呢我现在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办了，我就什么都不要管就是了，不对的。我要不要努力寻找救恩，我要不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是看神有没有预定，要看圣经怎么说。上帝的永恒计划不是人的生活的准则的，因为上帝永恒的计划的内容呢，只能够在这些计划成事了我们才能够知道的，不然的话是不知道的。但是在律法与福音，就是在圣经里呢，是有信仰生活的准则的。圣经就是律法与福音，就告诉人有义务去用神所设定的方法去寻找救恩，就是说要读经、听道、祷告、参加教会的聚会等等。再来哈，上帝预定了一切咯，我就不用努力咯。这个呢背后就是说，上帝预定一切这个原则就告诉我，我不需要努力寻找救恩。但是上帝预定了一切根本就不是要教你去找出一个生活准则出来的。你去哪里去找生活准则？去圣经那里去找。圣经怎么说？你要听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要读经，心里反复思想不可停止聚会等等。所以上帝预定他的计划呢，不可以作为借口，因为他从来就不是要给你做准则的。第二段还是在第二个理由的那个范围里面。这种的反对呢，就反对神的永恒计划的理由呢， also ignores the logical relation determined by God's decree between the means and the end to be obtained。 这种的反对也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神的永恒的计划的缘故，一件事情的目标和手段的方法之间是有它的逻辑上的关系的。 The decree, 上帝的永恒计划 includes not only the various issues of human life but also the free human actions which are logical prior to and are destined to bring about the results。 上帝不单单预定每一个人的所谓命运哈，这个结局，但是也预定了人所有的作为，所有的行为是带来这些的结局的。上帝完全决定了那些在保罗的船上，使徒行传27章的人呢，是不会死的，会存活的。但是同样的确定的是，假如这些人要活，要达到这个结局的话，这些水手必定要留在船上，不能跳船，明白吗？再来一次啊！神预定好保罗船上人不会死的，这个是确定的。同样确定的是，他们必须要留在船上才不会死，因为保罗在船上，上帝会保护他的。And since the decree establishes an interrelation between means and ends， 既然呢，神的永恒计划在结局和方法之间是建立一个关系的，而事情的结局，就是上帝预定这些事情的结局，都是这些方法的后果。因此呢，上帝的永恒计划是鼓励人努力，不是鼓励人不努力的。简单的说，上帝预定人得救，上帝也预定有人传福音，有人悔改，然后得救。所以上帝鼓励人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去悔改信主以致得救。那些都是上帝预定的吗？也是上帝设定的，传福音，人悔改信主，殷勤称义。所以上帝不仅仅是预定那些结局，中间那些一段一段的，一步一步的，都是上帝所预定的，也是上帝所设立的。
Firm belief in the fact that according to divine decree, success will be the result, a reward of toil, is an inducement to courageous and persevering efforts.
假如我们人呢，是很坚决的相信按照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去劳碌的话，肯定事情会亨通，我们会成功。假如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再说一次，就是因为神预定一切，我们去劳碌就必成功，就是我们去劳碌就为主而活，就必定带来神的荣耀跟
别人的好处的话呢，这个就是要推动我们去勇敢的、坚韧的去努力嘛。简单的说，真正相信预定的基督徒是努力做人，为主奋斗，为主而活的。就是因为神预定了一切，我们才有把握相信我们为主而活，劳碌受苦死是有好结局的。神的名得到荣耀，神会称我们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人会得到好处。所以我们去为主死拼吗？不是说神预定了一切了，我们什么都不用管，刚好倒过来。你真正明白神预定一切，你就知道神也预定了中间那些的步骤，所以你就跟着这步骤去做就是了。On the very basis of the decree, Scripture urges us to be diligent using appointed means. 就是因为上帝有永恒的计划，圣经是催逼我们要勤劳的去使用上帝所设定的方法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十二节，所以呢就当战战兢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所运行的，所以要战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都是神的恩典，一点都没有功劳的，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自己。好，所以什么都不用做咯，刚好倒过来。第十节怎么说呢？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了，第十节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杰作，工作就杰作，就像诗一首诗那个 poema 那个字啊，神的杰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行什么善？就上帝预备好要我们去行的那些，就是火车走在轨道上，现在上帝叫我们坐全世界最快的中国最快的火车，从北京到广州两个小时，没有了，两个小时去不到啊，多少个小时啊？最快的一天啊，不是了，火车，我要讲火车，当然飞机很快的，三十个小时。 OK， 现在上帝造你坐全世界最快的火车，那你会跟着那个轨道跑吗？你要按照那个电脑程序做才行嘛。上帝预定我们做那个有效的容神一人的人，跟着这个轨道去跑就是了。好了，最后第三个理由，假如相信神有永远的计划的话呢，那是不是上帝就是罪恶的创始者呢？ This if true would naturally be an insuperable objection. 假如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反，不懂得怎么抗拒这个反对理由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不可能是罪的创始者吗？圣经里面都说过了，耶和华是正直的，诗篇92篇15节传道书第七章29节神造人原是正直神也不试探人，雅各书一章15节，约翰一书一章5节，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等等。神不可能是创造罪的吗？上帝的律法也禁止人犯罪，上帝又是圣洁的，上帝怎么可能是罪的创始者呢？但是这个反对的理由是不成立的。那这个是伯克夫的解释，他说上帝的永恒计划只让上帝创造了有自由的道德选择的人和天使，他们自己是罪的创始人，上帝一直要支持他们的，维持他们的自由性或者德性，上帝预旨要管理他们生活的旁边的情况，上帝预旨容许这个自由和德性在各种方面来 活出来，就是上帝预定要容许人活出他的自由，有的时候这种的生活决定是犯罪的。上帝基于他的良善圣洁的理由，会决定这些事情必然发生，包括这些的犯罪的事情。但是上帝并没有预旨去成就，去做成那些邪恶的欲望或者人的犯罪的选择。再来一次，上帝预旨，旨意的旨，这些事情必然发生，但是呢，上帝并没有产生做出那些的欲望和犯罪的行为。所以上帝容许罪，而是一个容许的预旨，而不是一个 efficient decree， 不是做成这个罪的这个预旨，不是产生罪的这个预旨。这种的预旨呢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又不是好像阿米念主义者所说一种的被动的容许。那我们又不要堕到阿米念主义说，哦，上帝只是被动的预知到这些事情发生，人都是按照自己意志去选择。不是的，上帝跟罪的关系，这个仍然是一个奥秘，我们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容许罪这个永恒计划呢，一方面他让一件事情很肯定的发生，就是罪进入到世界里，但是不等于说他喜悦，他只不过呢按照他的智慧，为了他要启示他自己，他容许人心邪恶，虽然这个对他来说，对他的本性来说是他非常憎恨的啊，就是为了他的启示跟救赎的计划来说，他容许人犯罪。那这个是伯克夫的解释。